好，我们接着哈。我们谈这个十法行啊，稍微用心去领略一下它这中间的铺排，它到底是逐步如何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法啊？它有这样一个善巧，所以这个善巧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参考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提，因为从这个文义上来讲，因为过去有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十法行，其实很多地方大圣的修学当中有很多在接引众生的时候，这个经常会有，但我们并不清楚它的主要功能是要成就文思修，所以它的目的要抓准，或者到最后我们变成只是修福而已，哎，修福。那你看我们接着他在讲说，是若他读诵专心谛听啊，他这个在述约的时候，他比说就是显扬圣教论讲说，若他发意恭敬尊重，以微妙声宣扬禅读，由中养故谛听法行，就是你要修什么谛听。好，前面你注意他讲法行，法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一个是前面是施他法行，好啊，一个是第二个是供养法行，好啊，一个是施除施持法行，一个是供养法行，好，那一个是这个施他法行。现在这个是什么？是因为是谛听法行，你要学会谛听。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，这个就是谛听法义，别人在读诵的时候我们懂得去听他的意思，他不是纯粹只是音声好听，他是在取其意，因为由中养故，你说的这个法是我所要的，你念诵的时候我听。好，无自批读，他讲说这个其实他都有引哈，比说就是显扬圣教人发尽信解，恭敬众心批读法行。好，你看啊，同样在批读，我们是不是前面一直累积到过？换就是说，别人讲，别人诵，我们听，再过来我们自己听，而且是什么？恭敬众心批读法行，自己读，但注意。他不是这样一直念经啊，他是恭敬众心啊，批读法行，或是劝他批读也是鼓励别人。后面这个开始就是六受持啊，这一点跟其他本有点顺序有点不大一样，顺序不大一样，这个不大一样，我们稍微讲一下哈。我们是不是论约讲六受持嘛？哈。其实这个是比较这是在其他本里面，他是把它当作七，六应该是在奉诵。注意，这我们参考啦，其实因为在其他点上啊，它会有一个逻辑上的关系，但这一本上是不是有点错，或是因为流传的时候怎么样？但我觉得用显扬圣教论，因为同样都是瑜伽师地度，不就是瑜伽行的哈。但我们稍微这样来看一下会比较好一点。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八奉诵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们看到那个第三个论约是不是奉诵？其实在显扬圣教论是第六。是第六，就是说我是不是批读再过来我奉诵。你看他怎么写啊，他说你看比第六说啊，比第六说，这个显扬圣教论讲第六说，而且他比较，因为他有讲完了以后做什么，感觉有点因果关系的啊，那唯欲修习法随法行啊，这个从师即受矣啊，奉送法行啊。应该是从即师受矣。简单来讲，他意思就是说， 我现在不是我有批读吗？再过来，我未遇啊，修习法随法心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开始反复奉诵义词？所以奉诵法行是什么？不断义词。好，你看我们先接触批读奉诵，让它串习，然后再过来要深入，然后再过来这个第七啊，第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，你看啊，那个就是上头六受持，有没有看到六受持它的树叶上比论当第七，比论当第七，就是这里面的受持，其实在显扬圣教论是把排什么排第七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批读，再过来奉诵，过来受持，好，啊，他的文怎么样？既奉诵矣，是不是就接着这样比较顺？既奉诵矣，未坚持故，以广妙音温习法行。所以受持是什么？温习。那奉诵是怎么样？奉诵是奉诵法行，他为了为意修学法随法行，他现在法随法行，他是不是要反复接触奉诵？奉诵完了以后，他还要温习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个都还在文会，因为他从就像以前我们以前老一代的，他们说背起来，都叫你诵，诵到叫你背起来，道理还不大懂，就是。停在表层的接触跟义词，好，所以接着就是你现在就是以广妙音温习法行，好，那我们就论曰，其正为他开眼闻义啊，好，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第八了哈，彼当第八，云悲悯他故，传授于彼，随其广略开眼法行。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照，你看啊，注意哦，其实在今天我在讲阿含的时候，很多地方就讲说为什么为人演说，他也是在学文会，他就在学，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不讲经弘法，第一个慈悲，再过来也是在修学文会。所以在经典里面有很多人是因为他不断的在串习为人演说，而建立他对法更深刻的认知，哎，好，所以他这里重点是悲悯他故，传授于彼，随其广略开眼法心。所以我们前面这些的熏习是不是有略懂了？略懂完了以后，他接着九思维，论曰九思维。独处闲静，极善言循，称理观察，思维法行。你看后面讲即是思慧，那我们平常这个思维呢，我们也思慧，其实在我们前面的里面领就受持啊，乃至我们奉诵 批读奉诵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已经有了？有，但它都还不够深刻，所以他只是停在文会。这个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经常听法，我们也是不是泛泛的听，是不是也懂，那能不能成决定？不一定，成决定的人他会灵活，他再转来转去就不会离开，因为他是一个抉择的。我就拿现实，我们平常这种其实都停在文会，那我们的思会也不能说完全没有，它比较浅，所以它无法完全融进去，所以我们比较会语词，比如说有些人也可以跟人家解说，但他内心能不能依他所抉择出来的法来抉择事情，未必。有些人你如果问他一个标准答案，他就可以谈，然后完了以后面对现实，他是完全另外一套思维的，也就是说这些文的法不是真正入他的心。好，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前面这些的批读啦、奉送啦、受持啦，这些其实它都有法的一个思维。正如我们前面不是讲嘛，大家配合一下哈，是吧？一子一文，但如其说，说在可，啊，未善其去，啊，未现在前，随顺解脱，未能领受解脱意。啊，有没有一子文？有啊，一子文，所以他文字解读可以的哦。但他能不能到最后不为如说，意善意去，就是说我现在不是文字而已，我还能在文字里面看到他的实质意涵，这就是。所以我们前面在解经很多地方，我们在问人家说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，为什么用一个态度，就不要看，就是你自己理解，你不要一直在文字上转。你如果不懂得放下，因为我这样的好像有点逼大家，好像觉得没有搞怎么念。其实并不一定要你讲的多好，问题是我要讲你思维过的，那你会养成依赖文习惯，那不是你的啦，讲过就忘掉了。所以我要你就是从这里面的文字里面慢慢转为你自己，因为如果你没有转进去，你说就会卡住，你有转进去就讲你自己体会的那个自然流露出来。所以这种说法其实就引导你自己确实去思维完，转为自己内在，那你就说你这一块。其实我就是有这个意思，或者我们很多文字一直讲，那你拿很多文讲完又怎么样嘛？讲不好听，你不过是重新组合而已啊，就贴了贴全部到，现在人已经够沉重了，你又把我经典就读不完，你要创造那么多经典，你贴来贴去还不是同样的问题，所以你无法转进去。所以后来他讲说，独处闲静，极善言询，你知道他的意思吗？这不是，又不是掉入这个文字上琐琐碎碎，而是一种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是，比如你跟我讲空，那我们看啊，明明有啊。我不是常提到嘛，就是我们的修学如果一直存在落入理论的追寻啊，会越来越幻想不实际。真正的如理思维，它有一个结构，因为它一定依缘起来的，缘起就在现实，所以它一定不断的中因欲。中因欲就是它会跟现实贴着的，所以他的如理思维会是转为一个能让自己心开意解的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心开意解会在你修行上你会用得上去的。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机制很重要哦，因为这是我看到大家在修学里面普遍现在这很多问题，就是你读了佛学院，你读了很多不一定有用的，你可能概念很多很多不一定有用，可能有用的会很少，也就是说这样的文修持对转化你身心不大，不能形成你的一种抉择的智慧，只是概念。所以最大的问题我最近一直在强调，就依着现实的缘起，离来自现实回到现实。那如果你的思维是一直依着现实，这样得到的知见会落到现实。你如果是就像我今天是真的为治病才来听你的医药尝试，那我听完是准备用的。如果医生讲了很多，你会讲说你一定这个病，所以你平常是不是这样？没有呢。你一定这样，没有呢。不然就这样，也没有呢。所以你应该吃这个药，不吃，因为完全不准。他讲很多道理，我会跟我的实际病状配合的。因为我不是在戏论我真的要治病。所以当你学到而且吃的有用，是不是以后就把这个知识给活用出来教导人？ 会不会是实用的？实用的。所以整个文思修他后来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，就是说这个主精神不要遗失，这个主精神一旦遗失就虚论了，就虚论，要不然你教再多也没什么用。所以不要一直这个文家勾勾勾勾，不，你就说出你在这个法上的一个体会，去引导众生，这直接了当，干脆一点，直接有用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，哎呀，我的，你看那个六祖慧能，人家问他，他没听过，你问他经典，他没看过，但不识字，那不识字怎么回答？他说没关系啊，你就说，那我就为你回答。你形成概念，我将概念转为智慧引导你，不一定要懂呢，不一定要懂的那些文字呢，最重要是智慧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研读的时候，绝对不是落入琐碎文字上的一那个，是其实是一种理上的开解，所以它会要叫心开意解这样哈，称理观察。思维法性，这个就是更深细。所以我们从前面你看，我不是举那个罗诃罗，罗诃罗有没有跟人家讲？有啊，讲啊，讲五蕴，讲十处，讲十八界，讲缘起法，讲一讲，结果还搞，就奇怪，世尊一直叫他出去跟人家讲啊，讲完了以后，他讲世尊，你们引导要领直接干脆一点，世尊就不跟他回答。你去跟他讲五蕴、啊、他讲过了再讲，缘起法讲了再讲再讲，讲到最后突然他在法理上会通，原来就像有点知道一切法会在一处，我就觉得他成熟了，这时候才为他开解法要。你看是不是这个？所以我们平常的这样，有的人说哎呀读那么多有什么用，谁跟你讲多不多，我这样子懂不懂？你现在要熏习这个。所以一条路自己问自己要不要，千万不要落入枝末，人家什么说你就什么说，你需要的你不懂的你应该懂了，对不对？这关系到你的智慧，跟你学世间人所谓的技巧无关。好，那你试着怎么去演说，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。好，再过来时休息，你看到他怎么讲？如所思维修行舍摩他毗婆舍那未欲去路，乃至未令诸所求意成就法性，是什么？修慧。所以前八都是在累积文慧，没有这个后面那个很难。但我们现在不断在引导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一直也跟大家提，所以这种配合经典就是很有意思，就因为它的理一定会相同。你在学什么法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把它融成一个字典，不要像我们现在学中观，中观唯识，唯识如来藏，干嘛哪这是在做学问啊？我们是在学法住智入涅槃智。所以不要弄成知见杂乱，所以现在经常把知见弄杂乱，其实这个真的你在弘法罪过都多。第一个混淆人天眼目，被你这么一说，智慧法污灭掉了，法智这智慧生不来了，污灭的法遮盖了智慧。我今天不论你多少诚意，你如果不清楚愚痴愚痴的，人家怎么说你就跟着这样走，令众生失去眼目，不是吗？我就觉得像现在这样的讲法，我一听到阿弥陀佛，本来不是被你讲成这样，令众生颠倒，会有过失的，会有过失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必须要以如实的学，而且这种学还要必须跟自己的身形现实去应对，你才会发觉我讲很多但我不安，我讲很多我无法下手，这些种种一切你才能应对。我知道现在人家讲明明他不冲突，你把他讲成冲突， 明明他是帮助彼此汇入一个法性，结果你把弄成这样的一个对立，哎呀，罪过罪过。好，这个他在讲就随入修相啊，这个在在这个修学啊，整个对以前所学的，他现在就导入到实际的哈。好，论曰：行十法行，或己所服。行啊，这个论颂曰：行十法行者啊，或服具无量啊。哎，修行如是十种法行，或服具其量无边。论曰：何故？但以大圣经等说修法行获最大果，与声闻圣不如是说。那这个要不要回答？这个前面讲过了，前面我们不是一开始讲说几种殊胜，那个不就一开始就讲了吗？所以像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们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样会不会重复，因为众生不容易去马上去互相呼应的理解，或者如果我们顺前面的那个正行无上这些一直上去，一直这样一直谈过来，照理讲你应该大圣的意义在哪里的，然后从这个意义再回头去看，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点出来是大圣经是这样，而这个声闻圣不如是。我们现在这样一点一滴的谈，假如你的每一个观念是紧扣的，有人如果在毁谤大圣，你会不会动摇？不可能，因为它是一串，因为你所有认知，第一个从理，从对圣教你自己的信守在理，还有第一个不但理现实，所以诸多因缘里面让你见，因为你看到你任何一个道理它是很多观念的。如果我们现在将净土法门播出去，你靠什么？你靠信而已。那我们讲的净土法门靠什么？就大圣理，含的是一个实质的缘起的教理行果，怎么会动摇？你知道我一旦动摇是整批动摇，你如果要动摇我的净土，连缘起四圣地都动摇，你会动摇吗？我动摇了四圣地缘起，我还动摇了现实，现实不可能动摇，缘起四圣地不可能动摇，而我的大圣教理就依此不可动摇的如如不动的教理，怎么会动摇？亲爱，哎呀，是这样吗？哎，当然，一个人如果不投入于佛法真实之间的建立，轻易就有魔障，是不是？这个在佛法经典里面谈到，就像我们在讲那无量寿经这个要讲的时候，就谈到现在人啊，因为烦恼集中，这个大智慧啊，你跟他讲完，你跟他讲佛啊，他就这样信受。而他信受的佛是依他很表浅的，依很表浅，比如说我如果把佛法的价值说成很表浅的世俗价值，是不是只要有更其他的世俗价值就可以改变我对佛的观念？就是这样，有人也见佛了，他是不是真见佛？要见法身才能见，那法身哦，我们现在开始法身飘飘渺渺的，法身抓不到，没有，就是道理啦。现在这些法的缘起真实意就是法身，它所依的地方。那他没有，所以他就用世间的知见去听人家在描述佛，他看到的一定用他所投射出来的佛，所以他的佛轻易能不能被改？可以。但你如果能见缘起见法，见法见如来，会不会改？不会，因为它是事实。佛依这样的体证而成教佛，所以你不会轻易改。所以让你见佛一样了。经典都说了，我就一看，好有趣啊。这处处都如实如实的，只是我们现在听了很多，但我们不会用一个 一个重要的法则去总摄这些道理。如果你站在一个重要的法则去总摄的时候，其实你理解这个一点困难都不会有啊，因为本来就这样啊。所以有人讲，哎呀，只要我见火，我不是讲那不可能，你见火还是这样，你见的火还是你见的火，那样你还是这样颠倒。哎呀，我们说，我只要有人讲，只要我见火就会好好学火，啊，火就出来，让你见了。我要好好学，这样，那你出家，啊？当然就不一定每个人出家，就是我要好好学，我要出离，然后啊，因为见到火很高兴。结果我就说，常念三依瓦钵，自愿出家。原来见火之后，一切照正常，都没改变。自从学火以后，自从见火以后，满怀欢喜。结果火就说：“你只能终夜睡哦，那会不会失眠啊？会不会睡眠不足？”虽见火，睡觉还是要减哦，不能说你见火之后就可以睡大觉哦。所以发觉跟有见火没见火规矩都一样，而且更惨。为什么？有很多阿罗汉在旁边，你睡太多，他啪啪，你连做梦他讲，你昨天做梦想什么？这个你也知道哦。你要偷偷躲在你房间都不可能，阿罗汉出来，干嘛？到处都有那个摄影机，这没摄影机的摄影机，诸阿罗汉随时都知道你在干嘛。你不恐怖？想那么简单？你以为见火？你要还呼见火还是还呼？唯有依教奉行。你在想的？我说有的人在讲，我说你见了火还是一样的你见到的就是你看到的那一块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啊，对吧？我们看到这个116页哈，胜故无尽故，犹摄他不起啊！啊，你看，于此大圣修诸法行，由二缘故获最大果。一啊，论曰：一最胜故，二无尽故。论曰：犹能摄益他诸有情，是故大圣说为最胜。这不又回到我们讲的斯婆罗蜜？这个价值，第一个我们讲说慈悲利益众生啊，这个在大智论讲说，为什么菩萨要建立净土？如果菩萨不建立净土，无法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们能不能想象什么叫成立净土？所以法藏比丘为什么要成立净土？因为这也是自我圆满。你又不是空洞的，讲得很高，你眼睹熟身现前六度，是不是？你必须以种种的因缘令众生成就，是不是？在这里面累积多少功德，所以你的眼睹熟身其实是菩萨道的具体落实，你知道？那我眼睹熟身，我就演我这一家，那太小了吧？啊！你的眼睹熟身是成就广大无边利益众生，所以这个必须具足多少功德，多少利益众生，这是六度万行。所以他以国土相，但这个国土相你是何等清净，他必须自身多少功德，而是就是简单来讲，我以我广大的悲愿行，然后成就诸福德，愿意以此福德回向一切众生皆入佛道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他要不断广大的行持，所以这个见他的过程，他在成就自身善他身善的时候，他形成的净土。所以唯有成就净土才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本来就这样。所以后来是不是转世成智？后来开始就会有什么？有长吉光土、报身土、应化身土，其实他跟过去所修的都显现了。为什么？唯识所说的，当我心事转了，我所现国土，所以随我的心事而转。那众生因为他的福报关系，所以受用土是不是不一样？所以同样的地方，有的人哎呀怪东怪西，我说你最好怪自己。为什么？他会刚好 因为八十他会刚好多一分少一分都不会，他是如实显现。这中间没有阎罗王说哎呀啊，对不起啦，昨天本来要给你忘了，我们今天补给你。阎罗王说我不管这些，我只是引导你的智慧，一切一切如是因如是果。所以这里面谈到说活菩萨以他所缘众生广大的那种行啊，我之前不是讲说我们菩萨在行的时候为什么常在生死，后来我自己归纳出来，这是在自论里面类似这个道理就有了。我就看哎，还好也没错，因为他必须要在这里练，他要从这里练习法空智，所以第一个他不离慈悲，再过来他必须于缘起于当中，他必须深入出入生死，因为这是缘起处，他必须从这里练，他离开这个地方没办法练，所以他就以他发的愿形成净土，以这个东西为他的菩萨心处，他不断在成就这样的沿土受身啊。庄严国土成就众生的时候，他把他六度圆满了，每个都走这条路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为沿土，我们先沿金刚石路，这么小已经很难了，能做的就这一块，光机甲地已经弄得快昏头转向了，所以我们要讲说你不要嚣张，你这个土跟那个土差很多，我们这里你看那个树都还会长虫，这哪天你在入定观察这个极乐世界，这个道场树有虫，怎么会这样？不会啦，你业报那里没有虫，那即便有虫也是火视线为了说法的啊。我们这些苦恼，光看的树，哎呀，他咋能跑来的？这个天牛干嘛盯这里呢？哎呀，好可怜！哎，要不要治疗这个天牛呢？天牛说我也很可怜啊，我也不是故意要当天牛的，我也吃你没多少啊。对我们来讲，你一吃素就完了、我们经常拿说把所有虫集合，我们开个会好不好？你专吃这一块，如果能这样沟通也好，不然他就乱吃啊。我要讲说，你关这一我这一块专种给你吃，好、这一块拜托，好、我们彼此协商一下。偏偏业力就不是那么准，哎呀，难了，不要怪，都是自己业报。好，这里特别讲到这一点，你看哦。论曰：有虽证得无余涅槃，利益他事而恒不息，是故大圣说为无尽。啊，他以摄益有情说最胜，他为了利益众生无尽，所以重点还是在哪里？利益众生。这里面大圣的价值在这里，也从这个过程，从利益他、利益众生里面才圆满菩提的。为什么他必须不断在这个境里面淬炼呢？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其实心态就改变了。我们这个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纯粹理论，你应该如果如实信受，就道理讲多有时候听的麻痹了，你为什么不把它整理成这一块？那我现在随时利用尽，我就在修转世成智，我的六度就在眼前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说从画像里走出来，我就是凡夫，我承认，我就不用去那个胆，我的确是凡夫，但我知道凡夫菩萨依然有广大功德，那我现在听法就必须要法界等流，我必须闻的是正法，思维的是正法，然后我以闻思修三会相应于我十波罗蜜，离开也这就是菩萨行了，不然你要去哪里找？好，我们接着看哈。如是以说作意正行，法随法正行，其相云何啊？这里面其实也很有意思啊。他说，随法行二种，为诸无散乱、无颠倒转变，诸菩萨因之。好，那我们在行的时候要留意哦。第一个，它重要是无散乱。还有无颠倒，重要的观念，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六种散乱， 这里面也包含了定，还有重要的一种重要抉择。这个在我们讲的很多地方都类似这个话都会出来，这个几个，这个在瑜伽行里面经常在不同的论里面，四大乘论也谈这个，很多论都会谈到这个六啊、这个六这个六种，我们会谈六种散乱，反过来会谈为何不要散乱啊。我们看一七页，随法正行略有二种啊，一无散乱转变，二无颠倒转变，菩萨于此因证了智。论曰：此中六种散乱无故，名无散乱。一，无散乱，六散乱者：一自性散乱，二外散乱，三内散乱，四相散乱，五粗壮散乱，六作意散乱。这其实都是有点像戒法。我们为什么在佛法里面，当你闻思的时候，其实他如果你掌握这个守护啊，他直接会从最根源处直接一个纷纷流入你，就是流入无罪，就是你的你随时就是以正念正知在观路，所以你那个正念正知会不断的在净化你的身心，所以起心动念经常守护清净，这才是真会修行的。那我们这样子，这几个一个动作，这样拜拜拜啊，这样送，这当然是助行，我都不否认，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嘛，他唱诵啊，啊、哦，他这些抄写啊，但问题他如何导入到这个现实当中？这个观念他如何守护啊？这个随时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应该时时守护？它不是光只是一个规范而已，它是一个法则。所以你要知道六种散乱，反过来你应该防护此六种散乱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六种哈，此六种相云何因之？论颂曰：初定于净流，未曾掉脚事，我执心下列哈。诸智者因之啊，我们现在讲这个六个，我们随时都要留意啊。但这里我们稍微岔开啊，其实六个，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提，如果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知见，其实这六个在你身心在观察上，其实是很自然流转的。他讲六是多给你一个面向的说明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理上就应该如此，理上就应该如此，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哪些地方，我这个就像我在讲那个瑜伽菩萨戒的时候，瑜伽菩萨戒角度也很多，但在角度很多的时候，他开眼让你去抉择，因为你如果不开眼广，你会以为你懂，但你就算开眼很广，你抓不到总则，应用的主体原则你会失去。我要讲的就是行于菩萨戒的总则你要懂，善巧你要懂，或者的话你每一个差别都被他个别处理，你必须依于菩萨戒的核心的慈悲跟智慧，落到帮助你在个别的差别观察当中能灵活应用你的慈悲跟智慧。那你如果没有掌握到菩萨戒的核心精神，你落入的话变僵硬了，而且虽然表现上是利益众生，但不符合菩萨的精神，因为没那个智慧灵巧。好，那如果你虽然有精神，但因为你还没有应用得很灵活，所以一直只是掌握原则，没有在四相练啊，你的菩萨戒不容易清净。同样的道理啊，我们的散乱主要根据几个法则，然后我们才能真实守护啊，才能知道这个散乱的源头在哪里啊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其实有整体的一个意义。它让我们在行持菩萨法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啊，因为我们是不是前面要注意啊，我们讲的是啊，作意正行嘛，那现在作意正行，我们现在要修了哦， 修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有六种散乱了。好，那这个六种散乱就必须要知道。好，我们先看，此中初定有五事生，当知即是自性散乱。我们自性散乱就是我们讲自性，自性是因为什么？我们的五事，我们五事它一旦我们出了定以后，是不是五事就开始动了？而这个五事开始动的本质就是散乱，因为这是五事的特性。好，你看他这里，我们看他数月的第二行啊，第一行好了，解六散乱，如显阳十八对法第一为是等说，若无五事西缘外境，常在定中，多无出日啊，故有五事而出一定，自性散乱，因出定名啊。就是说，当我们离一定的时候，离一定，我们这个心五事作用的时候，它本身就是判我们，所以我们常讲五事是散乱事，所以它的功能本身就是攀缘外，攀缘外，所以这是自性散乱。因此它提供什么？当我们离一定而落入对五事的观察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要都摄六根？这就是为什么要讲根律，你的六根就攀缘了。所以这个本质，这个不是你故意，因为它的性质就这样，它的性就向外，所以你也挡不住，除非把你眼睛闭起来，什么都把它封起来，第一个不可能。所以这时候你在面对这一个本质，它的功能性就是向外攀援的，你就必须要守护根律。所以修行的细巧就开始很细，就是说我今天再不是表象上的做不做，我现在连细微处的攀不攀缘，这也是我观察的，这叫功夫。所以我要讲说，在你看立缘对境修止观，是不是这个禅宗里面如何动中修，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？是我们现在立缘对境，天台有说，但有些禅宗里面讲啊，动中修，他没内涵，他只是面对境不要起心动念，他不知道面对境哪些念不能起，哪些念该起，所以就变成傻住了。尽量就是面对境装呆，不要起心动念，就一般我听到的就是这样，不要起念，只能压抑，不断压抑，那这压抑不了多久的，他因为他打不开。因为它本质不是从根源上去把它打开，它是从一个概念上去压抑，而不是从我们也学概念，但我们概念转为抉择，由抉择面对境，由境当中观察它的虚实，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给它放下是有个理由的，而不是空洞，而不是只是说因为缘起故空，这个讲到最后也是个理由，但这个理由变成纯粹太概念化，所以他无法在现实找到一个理由放下，他应该是缘起故空的这个理由转为抉择，在现前缘起做抉择的时候，找到真实不可爱的理由，或是说即便还没找到全部，也开始一分一分看到他的虚虚假，这时候心才从这里慢慢放下。好，这是一个道理哈。那我们看于境流者，此散外缘即外散乱啊。这个在显阳圣教论里面有特别讲啊，就是说，位于外妙五境外妙五欲中啊，即窥闹相貌，寻思随顺，寻思随烦恼中啊。烦恼外境中，众心流散。好，我现在解释一下，在显阳圣教论里面谈，就是说，我们的外心散乱是对于外妙五欲啊，外妙五欲啊，即窥闹。那我是吧？我对于外妙五欲的相貌跟窥闹啊，那我的心啊，寻思这里面的种种，我在寻思当中，我随顺了这些烦恼， 好，我的心在这些境里面攀援，攀援外在的五欲境界跟亏恼。好，这个我重心流散，重就是放纵一些，就是我寻思啊，随烦恼外境中啊，就是外面境，它重点是外境，它开始寻思，重心流散，放纵心流散散乱在那里，注意啊，这叫外散乱。这个外散乱就是我们看到世间的这些境界，我们很容易去攀援，纵容自己随境流散。其实这个一旦养成，你很多的戒法就很容易坏掉。我们就讲，我常讲放逸，放逸，放逸好像也没伤害什么人，问题放逸就让你的善根退失，恶根增长。所以你从初步开始，对于境界的种种就是五欲境界啊，乃至愧恼啊，它都顺你的习性，尤其是初学。那这个心你如果一不守护，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提，就是说不得已你必须要用手机用网络，但千万掌握要领，得到你应该有的资讯，你不要重心流散。你如果自己要去吃毒我也就罢了，讲了再讲没用。你信不信我现在看到多少人，其实道心之所以退，其实跟现在的网络都有很大关系。我们现在的出家人真的哦，不骗你哦，因为什么？外散乱，外心散乱。他因为他不断在滋润，因为你这个烦恼一起来，他会跟你的烦恼一直滋润，他会让你的烦恼舍不掉。你要知道，你本来就喜欢他。你经过整天努力，只要一打开，信不信？前外前功尽弃，全部兵败如山倒，对不对？你本来就跟他很亲近的喽。啊，你勉强这一天不打电话，到晚上一打个电话，不就签完了吗？为什么？那我一天用功24小时，不23小时又59分，那个都是很勉强的。那修起行来像冤仇一样，那留那一分钟看到最亲爱的，全部完了。你知道睡觉前那一分钟，你这一天修的大概都忘掉，就想的那一分钟。为什么？你说那我是23小时呢，啊你就一分钟呢？我说你要的，你看的那个一分钟是后面无量劫呢。你23小时，其实那个不过是很孤单的23小时、24小时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计较那一分啦。你那24小时也是24小时，你那一分钟背后可是胡琴国党可是一大串哦。所以你留那一分钟是什么？呼朋引伴全部回来哦。喊一声全部回来啊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道长很亲近。其实没有啊，那些这个什么狗党的都在墙外，你只要喊一声进来，咚哇全部塞满。你亲近那是一时啊。你说个进来全部都进来。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一点上他外心散乱，其实是因为第一个，你应该经常思维五欲过患，而且要强烈的自我制止，或者的话叫做自找麻烦，这叫虐待自己。为什么？他的吸毒习惯呢，要断很难呢，真的。像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因缘，其实不，现在修行很难很难，因为太多境界，即便在佛门里面的很多不得，因为我们现在不能不用了，但这些东西其实就人的心性来讲，其实造成很多修行障碍。所以在这个社会江湖里面不用也不行，一旦进去不被他染入也怪。那我们要不要来个割断？也可以啊，狠一点。最近有一个新闻讲说，他本身是一个网络上面很多族群这样，他就下定决心这一年什么都不动他。他说哇，感触非常多。一年什么 Facebook 什么拉里拉扎都跟他不动， 结果这一年纯粹就是这些都不接触，但是一年之后他感受到很多，因为他的戒毒成功。但我们现在不知道，所以加来加去，即使加了也是一种利益众生的，但其实也真的是苦恼。你知道我不是讲吗，我们都很愿意尊重人，但我们没办法一一这样弄。我说要一一尊重的话，我整天只好在网络上，很可怕呢。但你能拒绝吗？你要嘛没管到，人家不会怪你；有管到你不回，那就不很怪嘛。所以我就把 LINE 全部删掉，因为 LINE 会有已读，已读就会碰到不回。我现在有读没读你也不知道啊。你让你猜，你大概也知道我已经已读，但你也可以保留我可能没有读，因为我手机刚好坏掉，诸多可能还得保留一点空间面子。如果上面写已读那不回，那这个就很没面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个居士就跟我讲，有一次见面的哇，他很用心，到最后要送我离开，师父要回哦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就后来问了回什么，他说师父我上次写那个东西我的心得你没回啊。对啦对啦，因为我说如果我有刚好有空打开我就回，但有时候我是在做事看到了我来不及回，那后面就挤上来，所以就忘了回。所以我真的如果要记得回，我必须经常反复，比我做早晚课功课还用功。有没有回？有没有回？哎呦，后来弄到最后，我到以后我就要设一个冤亲债主牌位，手机，我以后要超度这个冤亲债主，他给我最大障碍，能不回吗？其实这是人之常情。将心比心，可是问题这个东西总是要怎么个界限，而你不知道的话就是外心散乱，你重心游荡在这些境界里面，你再怎么修都没用。我刚才讲过了，你的努力抵不过对他的亲爱了，因为什么？那是过去累积出来修行的习惯，你表面上哎呦我修老半天，没有，那个不成比例的啊，不成比例。你修那一点跟他背后这个烦恼这一大团，那个不成比例，所以你只要开放就没完没了了。所以有时候修行还是要自己认知，下定决心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